我们今天要看的利百加嫁到以撒家以后的事情，先回到上一次的这个24章啊，大家对于这段美满姻缘还有没有什么交通？婚姻这个东西跟创世纪一张好这个字一样，都是有专利的，谁的专利的？是耶和华的专利。所以我们人家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你这个一讲了，人家听不懂啊。你说婚姻是神的专利啊，人家就比较听得懂了。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是神设立的，他有专利，他就有他的用法，他有他的运作嘛。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摆在一起以后，他干什么去了？他退避是吧？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婚姻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对不对？那当你们这样聚集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呢。所以婚姻并不是把神排在外面的事情。那你看看咱们中国人的历史，很清楚了嘛。中国的家庭的悲剧主要是因为什么？我想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三代同堂叫做家庭幸福。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从第一个婚姻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不要上一代的婚姻介入下一代的婚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尤其不要你三妻四妾的，所以这都是不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个婚礼呢，不再是很明显的神把这个女人领到那人面前，弟兄姐妹要结婚啦，其他的问题将来都可以过去，你一定要能够答得出来。你有没有把握说是耶和华把他领到我的面前来的？双方都要答得出来啊。那美国人的教堂婚礼啊，摆得很漂亮，很气派。女儿的父亲呢，一定要把那个丫头领过来，领到前面之后，那个牧师就要问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谁把这女子领到这里来的？你爹就要说：是我。哎，这一是我，这不就错了吗？
我爹说是我和他妈妈。
最简单、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是耶和华，是神。这教会的婚礼才有意义，因为这是你们将来婚姻一切的根基。你要回到这一点上。这个信心一定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结婚了好多年，这个根基还没有。大家常常说，哎，我真的是觉得我有点后悔，好像嫁错人了。我们这个婚姻呢，开头的时候稀里糊涂，怎么稀里糊涂都没有关系。你们应当有个基本的信心，就是神把你领过来了。那这个神把你领过来呢，亚当夏娃来讲呢，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信心嘛。可是利百加就需要信心了。利百加说 I go， 我去。他去什么？他对着什么去？他是对着以撒去的吗？不是。利百加为什么嫁到以撒家来？因为耶和华。利百加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家有个疯人，在哈兰住得好好的，哎，就往迦南地去了，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光说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讲话，哪有这种疯子的，对不对？可是利百加当他看见老仆人来招亲的时候，而且选中他，这老仆人的祷告，这一切的事情，老仆人又说马上要走，利百加就说 I go， 他这个一个 I go 就成了千古奇女子了。利百加问老仆人那句话，你还记得吗？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哎，对对对，你可不可以念得再有感情一点，拜托好不好？你上次就念得太好了。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对对，我们的一生，当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你要往前看啊，你要往天上看，你要往旷野里面看，那是你一生的焦距。如果你能够落单到这个地步，你的信心支持你走这么远，那这一句话从你心里想起来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那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你知道是谁吗？然后你就没事了，你就没事，你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礼，没有比这个更美丽的。你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然后弟兄姐妹呢，不要去糟蹋年轻弟兄姐妹的信心。真的啊，我们已经知道好几个例子啊，那明明是一对非常好的弟兄姐妹，明明是很美的一个婚姻，哎，其他的这些老仆人呢，他喜欢在那介入一下，探个鼻子看看啊，像这个刘旭他们的系统那个姨。像菲菲去见穆恩的时候呢，要到穆恩家去的时候，那个姨要一路陪着，不准单独约会的。到了河南这个啊，菲菲呢还不能够直接住到穆恩的家，给他开个客房都不行。这个教会的姨呢要一路监察，要确定他们没有任何逾矩的行为。能不能牵手我不知道，但是绝对不能 kiss， 据说是这么回事的。教会就在这些事情上 立了太多的规矩，管了太多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只要他们确定我们是神所配合的，因为人间的法律是登记了，我们也不要以为登记是什么，登记是给政府面子，对不对？我连信仰自由都不喜欢，这个中国共产党去管了，然后我信婚姻我还经过他批准吗？开玩笑，我只是因为信心，因为良心，因为见证的缘故，顺服在上掌权的。对美国也是一样，因为婚姻不是美国设立的，也不是中国政府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些的讲法跟这些的思想，在一般的教会里面讲，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很多教会都会有这样的。
对，
那我自己的体会呢，政府说的这个证，我也是认为只是因为在这个地上，因这个法律的保护，所以真正的在
神前面结婚
立约以后，那个我的心态就整个都变了。当时我们拿了证，我还跟他说，我俩感情好，这证不算什么；我俩感情不好，这证也没什么用。他最后还不明白我这个话，还吵架的时候还拿出来我说。问题是我说的那个点就在于，因为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还不信，还没有明白。后来我明白了，就确实是的，就是在神面前立约以后，就是再吵架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是约，那个是一个契约，是一个婚约。结婚证呢，说实话就有点像是一个被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端在
一办手续方便就是这样。
对，在神面前约，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大过政府给的。而教会如果他真的是尊神为最大的话，他其实不当以政府这个为最大的。在中国的那种请客吃饭，那这绝对是两码事，因为在中国的他不认识神嘛，他不认识神，请客吃饭也就是哦，亲戚朋友交代一下，这个我儿子我女儿已经结婚了，其他人别惦记了，就这种的。但是这个是完全是两码事情。所以很多证婚的人他自己都稀里糊涂的，也有人他又一定要在神面前立约的那一天他签署那个他签了那个婚姻，
那也行，那是他的信心，对，
他非要那样的。实际上更高的是在神面前的立约，这样的做法伤害很多人。我跟汪胜其实也被伤害
很多人。那我认识的那个例子被伤害的很严重，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其实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像我们有从国内嫁到美国的弟兄来，那这个美国的弟兄呢，可能是在我们在传福音的地方呢，就带他们信主的。那国内的姐妹之所以会考虑他，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凭着信心嫁过来，因为交往的时间很短嘛。所以他们过来之后，我会想尽了一切的办法为他们再办一个教会的婚礼。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请酒喝得醉醺醺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直接是对你们婚姻的一个破坏，一个伤害。他来到国外，我们也必须在众人的面前问这个弟兄，因为我主婚是很严肃很严肃，包括我自己女儿的婚礼。所以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事先跟她警告了，你爹从来不跟你说教啊，可是你那天你需要把我心里要讲的话讲完。对，你知道我女儿买的鞋是什么鞋吗？球鞋，穿在里面脚不会痛。我那天加上翻译讲了一个小时。那尤其严重的是什么呢？那个男孩子的父母亲呢，刚刚才离婚，但是那一天他们都会来，所以我就一定要讲到，加上等于把福音、把婚姻的重要性通通都讲完了。那你说这个值得不值得呢？我女儿是六月结婚的吧？你知道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这女婿的爸妈重新结婚，他们一直到现在呢，感情是非常好，完全和从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啊。我女儿得穿球鞋买对了，在教堂的婚礼，你得告诉她是为什么，不是气氛好的缘故啊。这个东西一定要给他们讲清楚，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是这国内的姐妹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应当负的责任，我们是她的娘家嘛。结果教会为了她的规矩啊，他们在国内已经结婚了，在国外就不能再给她办婚礼，那个不管的。那这些大家还没有交通，因为这个是你值得留在这上头的啊。那刘旭，你们的婚姻也是管婚姻的姨给你们介绍的嘛，是不是啊？
对。
那你现在呢，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信心，不管是谁介绍给你的？
有信心，有信心，我都知道你要问啥了。
对啊，你有信心就好。你的弟兄对这件事情有多大的信心？有没有相等的信心，跟你一样的信心？
没有，因为他就是牵着走的，被父母啊教会牵着走。
那没关系，你有信心就好，感谢主，你有信心就好。菲菲呀，菲菲呀，
主要是跟他认识，就是老是两个人一起读圣经，
okay.
读着读着就觉得，嗯，挺这个弟兄挺不错的。
这样子。
跟他只要一吵架闹闹情绪啥的，都会跟信仰扯到一起，就像这前段时间去年跟他闹闹情绪是一样的，都是这样。
讲的这么好听，你跟他闹情绪还跟我闹情绪，你记得吧？
哈。
蒙哥，你说的话我觉得有点重，就不理你。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写给你的歌，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啊，你记得就好。嗯，因为我非常清楚，那个是从主来的，而且是专门给你们两个人的。所以你再闹情绪呢，我也不理你。我知道你们的婚姻是神摆在一起的，而且神在你们身上是有心意的。啊，你只要走到底，你一路走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想逃都没有关系。你不要离开这个点。那我们要往下走了哦。利百加到了以撒家之后又记载了什么事情，有关于他们两个婚姻的事情。我们要去看利百加的态度是什么，以撒的态度是什么。当然有一个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他们跟他们的爸妈辈一样，那个时候26章，以撒住在基拉尔，在这个以前呢，耶和华赐福给他啊。那个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这是我的妻，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嘛。那这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女人出了门就蒙上脸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利百加蒙上脸是直到这老仆人跟他说是我的主人，他赶快蒙上脸。尤其你要给这个小孩子画主日学图画，你不要把这些中东的女人呢通通画成像这个回教丫头一样，不是不是的。他们都是敞着脸见人的。他们的地方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嬉玩，他们两个大概就是有点打情骂俏的，这个给人家看出来说，哎，这个绝对不是兄妹啊，他们是夫妻啊。亚比米勒就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啊，你不要责备亚伯拉罕。以撒是他是跟他爹学的这一招，他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有点算不清了。以撒这样做有没有必要？其实不见得有必要了。他这个事情也不是跟利百加商量的事情。亚伯拉罕当初那时候我们已经查过了，他是跟撒拉两个人商量好了，我们这样做。那么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办法好？那就不是你的事儿，你不要这么介入人家的婚姻，好不好？那是你属灵的老祖父、老祖母，哎，这不要。但是这里不一样，这里完全是以撒自己的主意。反正呢，他怕这个地方的人会抢女人，啊，那亚比米勒就。特别的是小玉众民，凡沾着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尽管是以撒的软弱啊，这件事情你不能替以撒说太多的好话，还跟亚伯拉罕不一样，因为亚比米勒也没真的把他的妻子抢走嘛。虽然如此，他的软弱并没有让他遭到亏损，反而呢有王命。他们这个所说的王就是他们的首领啊，腓力士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基本上就是所说的腓尼基人，他们是航海的。所以他们为什么老是住在那个腓力士的那五个城，就是现在被以色列炸了一塌糊涂那个加沙走廊，川普要去盖酒店的那个地方哈，历史上一直在那里。而且他们并不是在迦南七族所要灭掉的族中间，在每一个地方他们并不是建立一个王国。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亚比米勒，现在还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他们这个王的号，叫做亚比米勒，就是他们的首领。那你看直到大卫的时候，他老是说这个腓力士人的五个城，腓力士人的五个城，为什么五个城的首领啊各归各的？然后事情就来了，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百倍是很厉害的哦，种的跟别人一样，收的比别人多，那是什么？耶和华赐福给你。腓力士人就嫉妒他，他们有个办法，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力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就是说以撒他虽然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基本上也是他父亲从前到过的地方啊，因为他们是放羊的，等于说是游牧民族，季节性的到这里来。那以前认识这个地方的地，你让我们在你们山坡上在山谷里面放羊，跟你有些交易，人家也这样容了他嘛。可是以撒来这里他干什么？他从开头他娶媳妇他就在田间默想，所谓田呢就种庄稼的，那种庄稼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井。腓力士人一看，哎呦，怎么可以种出比我们多100倍的收成来？那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啊？这块土好啊。那这个土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把你赶走，我就把你的井给塞了，你就得走嘛。他就往后退，要换一个地方。结果呢，哎，他走了，你来种。哎呀，你怎么种不出来呢？你再看他，他还是可以有100倍的收成。这个家伙好像做什么都顺利啊。那以撒就这么做，哎，以撒这么做，他太太有没有反对啊？他太太没反对，因为他一直往后退嘛。你看这段事情很出名，对不对？很多牧师也会跟你讲，挖了一口井，又挖了一口井，一直退，退到别是吧？他就说，神给我们宽阔之地，腓力士人不抢了。为什么不抢了呢？啊，已经抢够了，我们也没这么多人种田，然后抢过来一种了，还是种不出来100倍的收成，那怎么办？算了算了。那这些事情我们看见利百加都跟他很同心。利百加虽然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子，可是在这些的事情上，她也同意她丈夫所做的事情是对的。当她丈夫做的事情是对的时候呢，你完全听不见她的声音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呢需要小心，太太不说话那也许还好，有的事情太太一说话呢要听，要听啊。因为你太太不是没有见识的女子啊，尤其她是很虔诚的信主的女子，往后你就知道利百加不是没有意见，可是这件事情她没有意见。为什么？她觉得你做的是对的，而且呢还有耶和华向她显现证实她所做的是对的。直到你到了宽阔之地，你的仇敌被挡开了，她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然后一定会跟她说一句话，什么？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我与你同在。为什么不要惧怕？哎呦，他们每次把你的地抢去了，种不出来，并不表示他就不嫉妒你了，他仍然找机会要欺负你了。然后他讲得很清楚，我赐福给你呢，是因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我们得到耶和华赐福，你要知道是为什么的缘故，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好了，这时候腓力士人的族长同他的朋友，就是他们同盟的他的军长，那这个当然是在他这个军长还没有被习近平撤职之前嘛，对吧？哎，他们就来见他。那以撒对他们说话就不客气了，你们既然恨我，对不对？你向你百姓说的是一回事，你对我又是说了一回事，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再来找我呢？他的仇敌对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我们自己商量，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啊，不要再打关税战了，好吧？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位的后代。你看这些人讲话跟吃饺子一样的，不好意思，抢人家的地还说一位的后代，你还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那你就不管他是说什么嘛。总之这个结局可以了，以撒不跟他们争嘴皮上的事情。利百加没跟他说，你怎么这样说，人家这样跟你说你就这样吃下去吗？哎呀，你应该反过去说几句啊，什么叫做我们未曾害你还一味的款待你，真是岂有此理。我们不知道李百家说什么，反正这个事情解决了。可是生了两个孩子，哎，什么时候生的？在这以前呢？还有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说他要死了，叫老仆人去利百加找媳妇，可是他没死啊，他一直活到175岁啊，那个时候的人还活得很长。那亚伯拉罕的太太最后的一件事情，那我好像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他去替他太太买个地嘛，买个洞。活的时候不替他买房子，死的时候就替他买个洞，他出了不少钱。那他们结婚以后啊，遇见一个什么事情呢？不遇症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哎，大家要不要讨论一下？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听起来可能比他小个10来岁，有可能。耶和华既然要给他孩子，为什么让他不生育，要他祈求才生育？为什么不干脆一点嘛？我常常跟主耶稣讲说，你帮忙帮到底啦。哎呀，这么好的媳妇这么麻烦，你那个撒拉老太太不能生育，这个叫应许之子，对吧？利百加怎么这么漂亮，年轻力壮又好。哎，小月你觉得为什么
这个孩子是出于神呢？
那你说是不是一定有这个必要呢？真的有这么必要吗？以撒很虔诚的一个人啊，他还不是说利百加，对不对？后来拉结去找这个雅各抱怨，说你给我生，你不生我就死了。雅各说，这事情岂是在我，神不给你生跟我什么关系？这是以撒自己去求，他40岁他就觉得不对劲了，他要去求。那以撒做的对不对？对， 对不对？他做的事情属灵不属灵啊？属灵。可是实际上他做的最对最属灵的事情可能就是他的弱点。神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提醒他，这个儿女是关乎我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的妻子是你爸爸借着老仆人从亲族里面娶来的，因为不要娶迦南地的这个女子，对不对？那我现在给你生啊，绝对是要提醒以撒重视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对以撒利百家来讲，这个孩子啊，你们怀孕了还不知道了，因为耶和华后面还有一招，你这样祷告怀了孕生出来，你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一样就像你婚姻一样，没想到生出来是两个，以为是一个，结果又来了一个。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大家很熟了，我就不多讲了，对不对？那利百家到家第一个祷告呢，就是什么？孩子们在他腹中打架，彼此相争，他显然很痛苦嘛。他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碰到他受不了啦，然后他就去祷告神。但神对他很够意思啊，因为你不是每个人肚子痛痛到你受不了，你问神，神都给你一个答案。神给利百加一个答案，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你从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四句话哦，两国两族，一个比另外一个强，大的要服侍小的。双胞胎那他们也知道这个事，什么叫做大的呢？大多少呢？先出来几秒钟几分钟的，后出来的那个要强于先出来的那个，这是耶和华既定的旨意。请问利百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记得？既然有这样的旨意，他啊，肚子疼里面在打架的时候，他还埋怨不埋怨了？利百加讲话也是很有意思啊，这句话算不算是埋怨了？算不算？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
哎，刚听肯定是像是埋怨了，第一感觉就是这样。
那如果不是埋怨是什么呢？
在想，我是在埋怨吗？我不是在埋怨，我是在思考，为啥我要这样子？
就是我太太讲，我不是在埋怨，我只是在诉苦。哎，他这句话真是僵了我的军了，所以他说什么都可以，我说什么都不行，我说他就说是在埋怨，他说他就是在诉苦，那我也没办法。利百加心里面是什么？没有诡诈的。什么是诡诈呢？就是明明是这样，你要换成一个比较属灵比较好看的样子出来，你不要怕嘛，你是什么就说什么，要跟约伯跟拿俄米学学，跟利百加学学嘛，诉苦没关系。埋怨是什么？埋怨就是说神你做错事情了，那个叫做埋怨。他只是说我，你说我，你尽管说，约伯就说我嘛，对不对？只要耶和华给他一个答案，他就心安了，他什么苦他都可以受啊，这个就是利百加的长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啊，果然就是双子。那这时候对利百加的信心有没有加增呢？有啊，他跟撒拉一样，他开始自己亲身经历到了这个神，这个神呢是和以撒呢啊，只有间接关系，就好像那时候撒拉被关到宫里，对不对？我们讲过了，他被娶去了，但是后来多加讲说不一定啊，他那个亚伯拉罕说不定也是在那里边住啊，对不对？既然是他哥哥，你总不会把他赶到外面去，哎，也有道理。所以大家一起查经，都会查出很多新的故事来。从他受苦到神回答他，到他生下来，这些东西都是在利百加心里面对神的一个认识，以及对神的一个肯定。那这时候他如果把这个话告诉亚当啊，告诉以撒，对吧？我说了亚当就知道我问什么了。你有没有看见这事情反过来，在伊甸园里面神的旨意是透过亚当告诉夏娃，在这里呢，那这个婚姻里面怎么样？反过来了，他的妻子告诉以撒。那以撒有没有放在心上 啊大家要不要猜猜？现在耶和华也赐福给他啊，他日子也过得还不错，而他妻子越能干了，那个丈夫越怎么样啊？请众姐妹答一下，你要是越能干，你的丈夫就越怎么样，你做的事越多，你丈夫做的事就怎么样啊？这还用说吗？生出来第一个是什么？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随后生了以扫的弟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给他起名叫雅各。 那你认为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利百加记不记得耶和华的话？记得。但是这已经是他们结婚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他娶老婆40岁，生下这两个孩子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底下有两个很要命的字是什么？因为。因为后面还有两个很要命的字是什么？常吃。所以这时候你觉得以扫的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讲，他的属灵状况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利百加却爱雅各，有没有因为啊？没讲。那你觉得利百加为什么特别喜欢雅各呢？是因为他为人安静吗？是因为他住在帐篷里吗？利百加爱雅各不是因为吃，不是因为肉体，不是因为他孝顺。你越是喜欢吃，你儿子就越喜欢去打野味来给你吃，你吃了以后你这么开心，你又爱他，所以你儿子再打他的野味给你吃。至于神说的这个话呢，父子俩大概都不记得了。所以有人读这段圣经啊，读出来的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看他们家庭后来都有问题，就是因为父母亲偏心的关系。你们读圣经怎么这么读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以撒应该不应该爱雅各，不是说他就不应该爱以扫，可是你要晓得，神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已经有所谓既定的旨意啊。你可以说神不公平，但是你也要尊重神的不公平，对不对？因为神有他的旨意，神不糊涂。这两个孩子都是你求来的，求来这两个孩子干什么？要定你们家将来的方向，跟耶和华赐福给你父亚伯拉罕与他所立的约有关系。利百加有没有忘记这个？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忘记。然后我们就说啦，雅各很诡诈，是不是？哎呦，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间回来，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吃。因此以扫又到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什么呢？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你觉得雅各说这个话呢，是说真的，是说假的，是说玩笑话呢，是故意要骗他哥哥？哪一个可能性最大？想好了说，熬汤的时候就想好了，还是故意说的，还是一句玩笑话？
应该是故意说的吧，因为
应该是故意。
从他出生啊，到他后面，他寻求的东西就是这种长子的名分啊，他就是想要这个。
我们可以说他心里面这个事情从来没离开他，可是他时不时露出这样一句话，他是故意设计的吗？是心思诡诈吗？这是他第一次跟他哥哥这么讲吗？其实不见得。对，
那天他是应该就是煮汤给他哥哥喝，本来就是给他哥哥喝的。
那我你们都好心，本来就是给他哥哥喝的，看。
顺带把这个事儿一说，没成了。
就他没想到这一碗汤就可以买到，他都每次都是这么讲讲，他可能已经讲了好多遍了，他哥哥已经听了耳朵都发酸了。雅各讲这句话本身应该不应该被定罪？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吧，我跟你换，跟你开玩笑吧，以后我做哥哥你做弟弟好不好？以后你叫我哥哥我叫你弟弟，这个叫做长子的名分。你要我一碗汤是吧？哎，这碗汤给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
你用常理推想一下嘛，雅各既然这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他难道不会想去出一个重价来买吗？他你会熬一碗红豆汤去买这个长子的名分吗？就是哎，居然成了，你看看，就像刚才多加讲的一样。
然后人家跟你说什么，你要当真，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讲说啊，好大的压力。我跟你讲，压力直到你承受下来，不是压力啊，对不对？问题它不是在于这里，它整段的问题在什么？在于以扫心里面说的这个话，不敢讲不讲出来，也不管这是第一次是最后一次，甚至雅各是开玩笑是讲真的， 都没关系。要命的是什么？以扫这个人说的话，唉，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一件，对不对？或者说我将要死是第一件。他这个人他的眼界到哪里为止啊？要死为止。他这个眼界跟他们家里的这个，我与你立约，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对他来说这都不重要，打了也为爸爸开心，对不对？让爸爸妈妈开心就是我这个做儿子最重要的事情了。其他的东西呢，我将要死，你也要死，我爸爸要死以前我多打点野味给他，什么沙番啊，我跟大家讲过嘛，打了野味是什么呢？那肯定最多的就是兔子嘛，就是兔子兔子。可是你这个犹太人现在怎么讲呢？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洁净不洁净是摩西跟他们立的律法嘛。我亲耳听他们说，你在视频上可以找到的。他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那肯定吃的都是洁净的，不洁净他们不吃， God forbid， 神一定不会让这样事情发生。他们当初吃的一定都是洁净，只吃洁净的野味，沙番是没有的，红烧兔肉是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看他的人生啊，就是从什么与我有什么益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眼界。现在基督徒最致命的事情，尤其教会里面的教导最致命的一个事情，都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耶稣，信耶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件事情好重要。那神要干什么，那个角度我们根本就不太考虑的。神就是要你有一个最美的一生，你这一生里面充满了最美的祝福，神就是要这样子吗？开玩笑啦，神要你们家干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从万族中拣选他，神让你们家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干什么？又跟长子的名分有关系啊。因为既然说是长子次子，既然说是有耶和华的应许承传下去，那当然与你有太多的益处嘛。但是你的益处必须以什么东西为益处啊？以神要做的事情为益处嘛。这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行在地上就是你的益处啊。但是你如果完全从这个我这个肉身要死，这个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人多可怕。以扫这么一说，雅各就认真了。他可不可以这样认真？他这样认真是不是贪心？是不是越了规矩？因为雅各这个就不是无意的开玩笑话，他看见这个机会，他立刻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以扫听见他弟弟这个话，应该心里面警觉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机会。然而以扫还真的就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哎，这个是不是雅各诡诈欺骗了他的哥哥？谁敢这样讲？你是不认识神啊。讲这个话胆子非常非常的大，可是都已经变成圣经分段的标题了。雅各用诡诈的手段，对不对？因为用一碗红豆汤骗了我长子的名分，是谁说的？是以扫说的。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说这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圣经就等于说这是雅各重看他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为什么将来这族强如于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原因都写在这里了。原因都写在这里了，你还敢加上自己的注解，并且这个注解是与圣经的原因完全相反的，我真是为这些神学院啊、参考书的作者啊、教授啊，我真是为他们担心。这个不是误导弟兄姐妹是什么？这是圣经的判断啊，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你千万要记得，在某一天的某一件事情上，很可能是神差派你去做的一个任务，很可能是你自己有心要去做的，可以是传福音，可以是干什么，可以是建教会，可以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被圣灵判断为你轻看了你长子的名分，还给他饼和红豆汤。你看买红豆汤送饼啊，所以雅各还是挺大方的。他 至少还得了一碗红豆汤啊。常常我们在轻看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得，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累昏了，我们可能只是因为要讨父母的欢心，对吧？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能就是因为我将要死，哎呀我太软弱，这事没什么重要。你看看你看看，很可怕啊。你真的在这些圣经的话留一留的话，你又睡不着觉，你才知道说查圣经呢，虽然很好玩的，可是实在是太严肃了。我知道大部分都不是这么讲的。
既然神跟利百加说是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他要了长子的名分，他不变成长子，他又不是那小的了。这是我自己突然想起来的。
不是，他当然是同一件事情。所谓大的要服侍小的，所谓大的小的是讲你们出生的次序而言的，那你不能说他们得到的长子名分这东西又再回来，那你就搞不完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出生的时候大的不是真的大的，小的不是真的小的，将来有一天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甚至可能从很早就开始了。以扫一直觉得我将要死，我将要死，他所看重的就是人生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所以说以扫是属肉体的嘛，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以扫的判断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说神爱雅各恶以扫，他为什么恶以扫？那只是因为他知道以扫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你们不是普通人，你既然生在亚伯兰的后裔的家里面，你就不是普通人了。那你要真说父母的教育的话，以撒在这件事情上的教育有没有偏差呢？有啊。你们说啊，这是神的命定，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啊。神命定怎么样，他的旨意我怎能抗拒？你的儿子跟你这么亲近，你这么喜欢那个儿子，他居然会说出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你就知道以撒的教导出问题了。哎，新约大的要服侍小的有什么关系？有啊，这个就是后来主耶稣讲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嘛。我们新约的是什么？在后的。旧约的是什么？在前的。我们新约的是什么？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前面的是什么？因肉体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都可以这么讲，和新约的关系。